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那么关于祷告的 ACTS， 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和教会都在讲都知道ACTS， 这就是所谓使徒行传。那么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只是供参考啊，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祷告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呢，一个礼拜有一次晨祷会，有一次的这个晚祷会。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晚祷会当中，比较时间比较更长一点。那我们的这个晚祷会呢，不一定每一次，但常常呢用这样一个流程。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也是参加了不少的一些的各种祷告会，就发现好像很多时候祷告会变成怎么样呢？分享时间多，祷告时候少。还有呢，就是祷告上来大家一分享，就常常分享什么呢？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啊，谁家的猫丢了，谁家狗找不着了啊，钥匙找不着了，帮忙祷告祷告，这些都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的主大事小事都看顾，弟兄姊妹们，真的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说钥匙找不着了，帮我祷告祷告，我们真的过去祷告，祷告完了就找到了。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要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神是美好的救主，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带到你面前来。可是呢，如果要是我们祷告总是好像总是就怎么样呢，上来就是这些啊，这些家常里短的小事，我们就忘记神给我们一个更大更美好的图画。我比较喜欢这个 ACTS， 所以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我们就有意识这样去操练。其实有意识这样去做操练的时候，表明就是我们还不够。如果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这样子了。弟兄姊妹一开口，自然的啊，就更加符合实际的祷告了。那 A 是什么呢 ？A 是这里没有啊。那我们弟兄姊妹有知道 A 是 adoration 啊，就是对神的赞美。现在赞美，然后 C 是 confession， 就是认罪 ；T 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 ；S 是 supplication， 就是祈求、代求，把我们的具体的代祷事项摆到最后，上来跟神开口，先怎么样？先赞美他，先赞美神，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祷告。小孩子不成熟的时候，很小来到爸爸妈妈面前，跟爸爸妈妈也开口，是怎么样？都是要，要糖吃，要奶喝，都是要，对不对？要玩具。孩子只有慢慢的长大一些，成熟一些，才能够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Daddy Mommy I love you。那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要有意识操练这个赞美的祷告，要多多的来感谢神，常常把这个感谢赞美主挂在口头，不是一个好像令人害羞的事情。比如基督徒啊，都信了主了，感谢主，不好意思说啊。我跟你说，每一次你说感谢主的时候，你就结一个嘴唇的果子在天上，啊，就是一个见证。神喜悦我们常常到他面前来感谢他。你看那十个大麻风病人，是不是？十个祭司查看都医好了，有多少人回来归荣耀给神？一个，一个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我们要回来常常来赞美，还有呢就是认罪。我们的祷告当中，认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好的省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不让任何东西来拦阻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当中。那么你有了赞美，有了认罪，有了感恩，后面呢，然后我们就有三段的这个具体代祷的事项 supplication。首先先为神教祷告，先为国度祷告，先为服事差传祷告。在我们的这个祷告会里面，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跟他们系里面，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跟他们系里另外一个 faculty 一个教授，华人不信主的，就跟他讲，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像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整天就是在这什么读经祷告啊，都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弟兄上来就告诉他，谁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一祷告，先是为国家领导人祷告， 为胡锦涛，为总统啊祷告。
胡锦，
那时候还是胡锦涛呢，那时候还是胡锦涛。现在就是习主席了。为这些国家领导人祷告，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祷告。
为什么为那些在上掌权的祷告？这是圣经提摩太前书蒙明讲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去做，应该去做。那么呢，为宣教士祷告也好重要，可不是单单我们是把金钱的奉献带出去就完了，我们好像义务就尽到了。我们应该是不单是拆钱，我们还要拆祷告，还要拆人。我知道你们教会要有短宣队啊，到中国去，到哪里去啊？我们要做这样的宣教的工作，在你们东 Washington 大大小小的地方，有许多华人可能散居在那里，没有华人教会或者没有牧者的，我们要拆派出去，彼此去支持，这也是宣教的工作，本地的宣教的工作。而且多多为宣教士祷告。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教会拆派他去，做了几年，做得很失败，无精打采的回来了。那么下了车，拿着行李，正好礼拜三晚上美国教会祷告会的时间，他呢拿着行李去教会，去参加祷告会。进去的时候祷告会已经开始了，就坐在最后一排。等到祷告会结束，大家回头一看，哦，我们的宣教师回来了，那赶快请你到前面来做分享。宣教师走到前面来，他说，我是失败的回来的，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今天听了你们的祷告会，我知道至少有一个原因我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在你的祷告会里都没有为这些宣教不是拆出来祷告，都是为自己的事情在祷告。所以我们啊，为宣教国度，为教会各方面施工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专门提出来为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好，下面一方面，我们的侍奉在侍奉当中成长，这个呢要花点时间讲一讲，这个不大好讲。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你去讲这个奉献，金钱奉献，你们就说这牧师是不是跟我们要钱呢？那还好，我是外来讲员，讲完就走啊。就常常有这个外来讲员到教会去开这个布道培灵会的时候，驻堂牧师说：“牧师，好好多讲讲十一奉献。”你们讲牧师不是这样，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张传道也不是这样的啊。你敢讲？我以前当年在我读神学的那个城市，我搬到那里，还不久就知道教会的驻堂牧师要离开，啊，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牧会。那这个牧师为什么要离开呢？这个牧师是来自台湾，非常忠心爱主。那么呢，很多来自台湾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很晓得金钱奉献的重要性，自觉自愿的奉献。但是教会里面呢，有些弟兄姊妹不都是中国大陆的啊，也有其他背景，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不喜欢牧师老讲这个金钱奉献，还跟我们要钱一样。后来呢，就被这个牧师就赶走了。最后这个牧师待不下去，然后就要走了，就要走了。而这个牧师特有骨气，最后一次在教会讲道还讲金钱奉献，还讲金钱奉献。而且他留下了一篇文章，就讲自己在教会这些年服侍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他就讲，他说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因为他们直堂开始几个家庭一起开始这个教会，他当时就在那里。后来因为有需要，他把这个药剂师的工作辞掉。你知道药剂师收入是很高的，然后去读神学，回来做一个收入很低的传道。师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做这个实验员，收入也不高。就在教会历史上这些年，除了一年我们家的奉献在教会排第二，其他每一年都是排第一。我老实跟大家讲，传道人讲金钱的奉献不是跟你们要钱。如果传道人爱钱，不干这个事儿，不干这个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听好。后来我们这个牧师走了，真是也很感谢神。大家看到这个文章很感动。这个牧师走了以后，教会这个金钱奉献慢慢反而在往上涨啊，大家这个金钱的奉献就这个操练就越来越好。圣经里面 讲到马拉基书这段呢，很多人都很熟悉。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如触可容。这圣经里面唯一的地方神说你可以来试我，就是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试一试神，别的地方都没有，都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有人说这是旧约里的，新约里面就没有十一奉献了。有一次我到国内的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问他们了，讲着讲着问他们，我说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然后底下很齐声的说不对，把我吓一跳，我说明明不是圣经的教导，怎么说不对呢？然后底下就说了，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在他们那个教会，因为十一奉献的问题呢，这个本身他们也是一个农村的教会，比较贫穷，然后就觉得十一奉献好像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旧约里是讲十一奉献，新约就不再讲十一奉献了。哎呀，我说你们还都是教会主要的同工，圣经不大熟啊，我们看一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十二节，这是新约吧？这是谁讲的呢？耶稣讲的，是不是啊？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讲什么都献十分之一，那公义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哎，那有一个弟兄反应很快，哎，你看这个老师，你看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要讲他们要做公义爱神的事情啊。我说我们要仔细看一看耶稣怎么说，公义爱神的事情要做，十一奉献要不要做啊？也要做，这原是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两个都要做。哎，然后底下有一个同工，那反应更快，他说不对，这个呢是福音书里面讲的，等到了使徒书信就不再讲十一奉献了，还是不用去做。我那次正好去给他们讲释经学，释经学有一个原则叫做渐进性启示啊，或者叫渐启明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所以我说你们这是现学现用啊，立刻就用来了。可是渐进性启示不能这么用啊，如果渐进性启示这么用，那我们大家都去读启示录就好了，前面都不用读了，对不对？启示录里讲的我们在遵行，没有讲的我们就都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正确的渐进性启示，稍微提一点释经学是怎么样啊？我们如果看到在后面，因为它是一个一步一步时间的这样演进，后面的启示当中有明讲对前面的那个启示和教导，比如说安息日到主日啊，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样一个改变或者一个新的一个揭示，那么这是渐启明。重要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改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做？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啊？或者它的范围，比如是犹太人那些节期，犹太人那些的这个献祭的条例，那我们作为今天外邦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做。但是如果它是有普世性的，我们仍然去做。今天十诫我们守不守？我们要守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这个十诫旧约里面的时代的，然后给犹太人，今天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十一奉献是讲的也很清楚的，我们应当去做。那么还有呢一种观点，说新约里面是讲全人奉献啊，所以呢不需要去做十一奉献，应该不是10%，是100%的奉献。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的时候，但有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什么全人奉献呢？我刚才也说了，对不对啊？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连身体都献上，全人都是属于主的了。对啊，是没错，新约的标准是更高，是全人的奉献。可是我现在请问大家一点，逻辑上讲得通吗？现在是全人奉献，100%奉献，那反而10%倒不用做了，这逻辑上讲得通不通？这讲不通啊，是不是？你现在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你低的标准还没达到呢，你那个高的标准影子都没有了。我给大家讲，打个比方，一个楼有100层，有地方举办那个爬楼梯比赛，这个楼有100层，那你是不是要从第一层这样爬上去？一定要经过第10层，才能到第100层，对吗，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够说啊，到100层我坐电梯上去，到99层走一层我就上去了，那不算数的，弟兄姊妹。所以，
不错，新约是讲全人奉献。可是，原谅我这样说，如果连十一奉献您都没有达到，您先甭跟我提100%奉献，那是空的。十一奉献乃是实打实，而且老实讲啊，我们做新约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在用十一奉献啊，已经是要感谢主了。啊，真的感谢罗伊斯到国内另外一个教会去讲，我一提到十一奉献，哎，那个教会挺不错，挺好。然后另外一位弟兄就纠正我了，不对啊，我觉得不是说十一奉献，应该叫十一当纳。奉献是十一当纳之外的。我说完全同意，我懂，我知道。其实你看这个西人教会啊，美国人教会，他们分得很清楚，它叫 tithe and offering， 对不对？ tithe 就是十一当纳，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十一之外的叫 offering。但我就跟那个弟兄解释说呢，你原谅我北美教会软弱，能做到十一奉献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就不分了，就笼统这样讲了。如果要是按照旧约，你就说旧约是十一，如果回到旧约，旧约不是十分之一，旧约是多少呢？23.3%，你们知道吧？两个十一奉献，还有一个三年一次的一个奉献，所以是23.3%。我们今天把神所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主，实际上我们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啊。有个小孩子问他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总是往教会奉献这个拿这么多的金钱写这个支票这么大的数额去奉献？”爸爸就回答孩子：“那孩子啊，你不知道，我们手里有个铲子，神的手里也有个铲子。我们手里的铲子小，神手里的铲子大。我们往神那边铲，他就往我们这边铲；我们往他那边铲，他就往我们这边铲。我们总是铲不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马拉基书，神说就这一个地方，你可以来试试我，有没有胆量去试试？赐福给你，甚至无处可容，上尖下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十一奉献，实际上你说神缺你的那十分之一吗？神不缺，千山的牛都是我们的主的。如果你不奉献，神可以感动其他人来为这个圣公来奉献，不会缺乏的。但是请大家听好这句话，这英文能讲得很好， God can do without your tithe, you cannot do without your tithe。 你没有十一奉献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做十一奉献，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实打实的，是实打实的。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生命成长基本功，读经啦、祷告啦、聚会啦、要分享福音啦等等，还有呢金钱奉献。那么呢，我认识一位牧师的朋友啊，那个他就常常讲这个属灵的基本功一些。他说在教会里一讲这个呢，很多弟兄姊妹都跳到前面几项，读经祷告都不说，直接就盯着这个十一奉献。为什么要讲金钱奉献？他说因为这个是量化的，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是要我们把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而且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中国人说君子不谈钱，对不对啊？一谈钱就见外，是吧？一谈钱格调就低了。哎，圣经不是这样子，有人做过统计，福音书当中耶稣每讲六句话就有一句话跟钱有关。耶稣爱财吗？耶稣财不爱财吗？但是是为我们的好。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其他的有的我们还可以玩点虚的，金钱上不可以。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美国这个黑人啊，有些这个他们那个黑人英文的表达有时候很有他们的特色啊。他有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么说我给你大家学一下，这个带着表情的，叫 Man This is for real。那金钱奉献就是这样的，就是 man, this is for real。 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经历这样一个挑战？ 有人问，奉献是睡前还是睡后？也理解了，这个美国就是这个 tea party 嘛 ，text enough already 是不是？可实录什么都是要收税。富兰克林讲了一句话说，就两件事情是 for sure 没有人能够逃避的，什么 death and tax， 就死亡和收税是确定的。那确实，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啊，实际奉献是税前税收呢？本来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用去讲，但是呢，也有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用点时间来回答，也不能回答。我们已经差不多到时间了。我这样说吧，实际上税前税后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说是这个税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圣经里面你看，神跟以色列人说啊，田角地头那些庄稼你不能收，为什么呢？让那些寡妇啊、孤儿啊，让他去。那你十一奉献是你收到仓里的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你那些田角地头有点像今天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啊，这些 tax 这些的，也讲得过去，也讲得过去。那有人说呢，这个回答更有意思，但他是回答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神的祝福是税前还是税后？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位弟兄的回答，他说我给神的十一奉献是税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神能够得到的更多，啊，能够得到更多。我最后因为要，还是想给大家，啊，讲一点例子。有人说这样子哈，就说要随本心所求，你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圣经里的话啊。捐的乐意是神所，所以在有的教会就常常强调，哎呀，不要强调十一奉献，捐的乐意就行了，捐的不乐意，神也不喜悦。那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弟兄姊妹们，你听完这个信息。如果你说我在经济上面有一些困难啊，我在这个灵命成长上确实还有一些距离啊，我一下子做不到，理解。但是我希望能够设定一个goal。就像以前我一次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一位年轻的弟兄刚受洗不久，讲这个见证讲得非常的感人，然后最后他说我很承认的，就是我现在生命当中还有一个没有达到的，就是十一奉献目前做不到。但是呢，他后面讲这句话特别喜欢。他说：“请大家为我祷告，争取两年之内把这件事情搞定。”那我们要有一个祷告心的主啊，求你加增我乐意的心，让我的信心能够更加充足。我真的敢在这件事情试试你，而不是怎么样呢？求主保守我一颗不乐意的心。我今天不乐意就不用奉献，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那我讲一点我自己的这个。奉献的经历，有人说那冯牧师你奉献多少？我奉献从来不算百分比，我不算个百分比，但是到年底一报税的时候，哇，今年又奉献这么多。我一告诉大家，最近几年我们的奉献，作为一个收入很有限的传道人，我们家每年的奉献都在$10,000左右。那一万，我也没有刻意要去达到一个数字，如果刻意达到是多加点，每次都超过10,000，反正都是在$10,000左右。在6年以前，我们教会买一个教堂。我们教会人不多，我们那纽约上个一个很小的城市，人口流动性也很大。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托付，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教堂出售，面积很大，30,000尺，加地下室，30,000尺，很大，但是很好，价格当然也就比较高。那么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凭信心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那个 project 叫做 Faith Building。信心的建造，同时也是凭着信心买一个 building， faith building。那么那时候，啊，有这个长辈的传道人啊，那么就分享，就在教会，尤其是买教堂这件事情上，效仿这个大卫王建圣殿，昨天我们提到，自己先摆上，是不是？我准备多少木材，我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这个金银等等的，然后大家又踊跃跟上。所以说，你们做传道人的要牺牲性的努力先奉献，然后告诉弟兄姊妹们，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有一个榜样，大家跟上，这件事情做成了。那我跟我太太就回到家，我们就认真的祷告，为我们买这个教堂奉献多少，而这个奉献是在你十一之外的，十一奉献之外的，你摆多少？我跟我太太一祷告，神的感动，$50,000。我们没有什么存款的。银行也没有什么存款，$50,000。但神只要感动了，神一定预备。我们刚搬到那个城市第2年，就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我们那个房价也不涨，但是
这些每年你买嘛，你每年你总要去还那个 mortgage， 所以时间长就积累一些叫做 equity，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做抵押贷款。那我们就这样把房子做这个叫做 equity loan， 叫什么 line of credit， 就抵押贷款。那么这5万块钱就能够奉献上来，5万块钱能够奉献上来呢？哎，那时候我就心里面突然就打一个小算盘。为什么打一个小算盘呢？因为我们教会这个建堂的基金在前几年一直就有，就摆在那里。那我在十一奉献之外呢，时不时的就还往这个建堂基金再另外多摆一点钱进去。几年下来，因为那个 building 还没有引嘛，大家奉献也不是很多的啊，就是慢慢积累。所以几年下来，我奉献不多，摆了4000美元，在十一奉献以外。那我这个小算盘是什么呢？哎，主啊，你感动我是5万美金，对不对呀？是给建堂奉献5万美金。那我已经摆了4000，我只要再奉献4万6，加起来这不就是5万了吗？我不就达标了吗？对不对呀？那我这个念头一动，就回到主面前，我就跪在主面前开始哭。我说主啊，你爱我到这样一个地步，连命都为我舍了。我还跟你算计这几千块钱了。这弟兄姊妹，后来我们的奉献也不是4万6，也不是5万，也不是5万4，是6万。我也没饿死，而且现在我们还换了一个稍微的哎条件好一点的一个房子。神的供给是够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金子，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一点了，我不能再讲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摆上，在你的亲身的经历当中，你会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体会到他在你生命的方方面面作为好。最后呢，给大家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多年以前我收到一个，本来是英文，叫做 Holy Alphabet， 后来我就把它略加修改，然后配上中文，然后用了26个不同的中文字来押韵。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已经不能够详细去读了啊。那么26个叫 ABCDE 啊，一直到 Z， 我就光读一遍中文的。虽然有时想哭，皆因试炼痛苦，继续感恩倾诉，切莫牢骚满腹。即使艰辛难度，风浪催逼急促，真神宝座永固，持定永生之路，思想主爱若无，喜乐寻觅无处，凡事恩典要数，他爱使你蒙福，不与抱怨为伍，人间所知万物，能力再大不如，发自赞美而出，忧虑明天何住，当下才是要务，每天敬拜起步，感恩本是吩咐，直到欢然见主，得胜精兵天赋，奔走十架之途，高举耶稣基督，顺境逆境不顾，荣乐西安永驻。我们就先在这里一起低头祷告。祝我们有限的时间，匆匆的几天就这样过去。主啊，愿你自己不配的仆人，不完全的话语，主啊，若是出于主宝座的，能够摆到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彼此激励，不单是听的，也包括讲的，能够被主的灵、被主的话所造就啊。主啊，求主您大大的祝福，祝福我们在东华盛顿地区。我们的各个教会团契，主的儿女
主的仆人、使女，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荣神一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